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。前一阵子呢，这个川普对马杜罗发动特别抓捕行动之后，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应。有的国家搬出了国际法表示强烈谴责啊，有的国家出于恐惧表示强烈反对，是吧？但更多的人心里还是非常疑惑，非常纳闷，美国为啥非要抓马杜罗？到底是因为委内瑞拉那点石油，还是为了霸权，是吧？这些问题有好多专家翻来覆去的聊，对吧？那么咱们今天呢，继续聊点专家们聊过的啊。如果咱们把时间线拉长一点，你会发现委内瑞拉混成今天这德性，其实是历史的结果。从查韦斯上台开始，到马杜罗接班啊，再到被制裁孤立，是吧？可以说这个国家的内部秩序在不断的恶化，越来越完蛋啊。直到今天被美国军事打击，总统也被抓走了。委内瑞拉这段历史呢，绝对不是说骂几句美国坏的流汤、川普坏的流脓啊就能解释的，是吧？更重要的是，混成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还有不少啊，这是外部世界的阴谋，还是他自身的问题呢？对吧？对这样的国家呢，有一个称呼叫失败国家啊。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啥样的国家是失败国家，是吧？这些国家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失败的？讲到国家的失败，很多人脑海里会出现一个印象，就是到处都是贫民窟，到处都是脏乱差，是吧？这给外人的第一印象就非常失败。但一个国家穷，很可能是这个国家发展太慢造成的，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就是典型的失败国家啊。这一点呢，从国际移民的问题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比如说希腊这个国家，在欧洲算是经济最差的这一档，是吧？然而这些年悄悄往那儿去的移民可不少啊！根据相关机构的数据，在2020年就有大概100万人移民到了希腊。类似的国家呢，还有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泰国，是吧？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和一些遥遥领先的大国强国是没法比的，电信诈骗之类的传闻更是满天飞。但是这也不妨碍很多人想尽办法去那里定居啊！这些都能证明经济好坏不是一个国家是否失败的决定性因素。那究竟什么样的国家才算是失败国家，是吧？这个问题呢，在于政府不愿意，也不能承担最低限度的责任。说白了，就是政府最起码的责任，不是帮你发财，给你发福利，甚至不是打仗搞伟大复兴啊，而是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有盼头。那怎么样才能让老百姓对未来有希望呢？对吧？那么也就需要政府必须把和老百姓的契约规则讲清楚了啊，政府出台的政策相对稳定。在这个前提下，咱老百姓自己做生意赔了，犯错被罚了，这些都得认了，是吧？因为这是你自己选的路，自己要承担的后果。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国家政府突然搞一些骚操作啊，政策规则朝令夕改，是吧？甚至来个180度大转弯，那么最后造成的后果就是要让最底层的人来承担所有的代价。当然了，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完美的，也不会有哪个国家到处嚷嚷说自己是失败的，对吧？只不过国家的失败与否不是自己说的，而是要看国际和老百姓的反应。如果说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发生了大规模外逃啊，政府只能保住最基本的外交关系，国际社会也对这个国家不再抱有信任啊，在商业上的合作也基本停止，是吧？除了人道主义救助，再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经济活动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这个国家在事实上已经退出了正常的国际秩序啊，这就是典型的失败国家了。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看，委内瑞拉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啊。说起来委内瑞拉啊，这个国家的自然环境资源非常好，热带海洋自然资源要什么都有，以探明的石油储藏量更是位居世界第一。按理说这样的国家老百姓的生活应该和卡塔尔和阿联酋不相上下，对吧？但现实情况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说起来，上世纪70年代初期是委内瑞拉的石油黄金时代啊，当时全球石油价格飙升，这就给委内瑞拉的经济带上了高速公路啊。大环境这么好，委内瑞拉人的人均收入也有了非常明显的提升。整个70年代，委内瑞拉的人均 GDP 从1100美元左右一路涨到了将近3800美元啊，咱们中国当时人均也就150美元左右。而当时委内瑞拉 98% 的石油市场也被外国公司控制啊。等到了1976年，时任总统卡洛斯·安德烈斯·佩雷斯想要把石油财富独吞，开始国有化这些外国公司。 说好听一点呢，就是给了外国公司差不多10亿美元的补偿啊。实际上这点钱跟明抢差不多。正因如此，外国公司纷纷撤离啊，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也就一落千丈。等到了80年代，委内瑞拉的人均 GDP 就从4500美元一路滑到了2100美元。由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长期没有改善，再加上腐败横行啊，所以老百姓的不满也与日俱增。1989年的一次暴动之后，政府出兵镇压啊，老百姓死伤惨重，从此这个政府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。1992年到1998年，查韦斯瞅准机会，利用玻利瓦尔主义、高喊民族主义、反帝国主义、福利优先保障穷人等等口号啊，俘获了大量委内瑞拉人的支持。最终在1999年的大选中，获胜当上了总统啊，可以说委内瑞拉的老百姓把查韦斯当成了救世主。这查韦斯当初也给了老百姓很多承诺啊，比如石油创造的财产要让全民共享啊，要让全民拥有免费医疗教育，国家给食品补贴并分配住房，这样的许诺很有吸引力，是吧？也是他能够迅速凝聚人心上台的最重要因素。而查韦斯呢，也没食言，上台后很快就采取了动作啊，继续彻底推进石油国有化的进程啊，驱逐外国资本。一开始他也确实把石油换来的钱拿来改善民生了啊，比如给食品券、给水电、汽油补贴等等等等，让委内瑞拉的老百姓能用极少的钱甚至免费享受到这些公共服务。这一番操作下来，查韦斯在委内瑞拉老百姓的心里更是坐实了救世主的地位。可问题是，石油的开采和销售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，对吧？委内瑞拉的石油储量虽然是世界第一，但地下大部分都是重油，开采提炼的成本高，技术复杂，没办法跟卡塔尔这些国家的清油相提并论。离开了西方的技术，委内瑞拉自己开采提炼石油根本搞不定，而且手里的这些石油产品如果不卖给西方国家也没啥销路。只要是个正常人就能明白啊，你委内瑞拉这样的产油国应该跟西方维持一个起码不错的关系，是吧？这样才能闷声发大财。而查韦斯的行为则是字面意义上的杀鸡取卵，竭泽而渔，是吧？石油国有化之后不久，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从每天300万桶跌到了200万桶啊，它的经济呢也就遭遇了断崖式的下跌。对于国际石油市场来说，查韦斯驱逐西方石油企业和资本这个行为其实就是掀桌了，对吧？国际市场上的信誉是需要长期积累的，但是信誉这玩意儿的毁灭其实就是一瞬间的事儿，是吧？此后就算委内瑞拉有再多的石油也都没用了。要知道，你查韦斯给老百姓承诺的高福利政策可都是建立在石油出口上的，是吧？你石油行业继续不下去，那么当年许下的承诺早晚会变成空头支票。这个时候查韦斯如果做出一些姿态，改改国策，让国际市场重新接受委内瑞拉，与此同时跟老百姓说实话啊，不拿借口继续骗老百姓其实也不是不行，对吧？而且这也是对国家负责任的做法。但查韦斯不能这么干，因为一旦这么做了，那就意味着否定了自己过去全部的作为，是吧？会直接威胁自己手中的权力。更关键的是，作为当代拉美左翼政治人物中最著名的几个旗手啊，查韦斯和古巴的革命导师卡斯特罗关系匪浅，俩人不仅仅是革命同志，而且还是导师和学生的亲密关系。比如1992年查韦斯刚从监狱出来不久啊，就动身前往哈瓦那会见卡斯特罗，听取这位拉美左翼老大哥的谆谆教导。后来查韦斯动情地说，见到菲德尔的那一刻，我知道我找到了革命的方向。等到1999年查韦斯当选总统后，查韦斯公开称菲德尔为导师、慈父啊。到后来这两人甚至一起创立了拉美地区反美组织美洲玻利瓦尔联盟。两人的这种关系甚至直接影响到了21世纪头十年的拉美粉红潮。所以查韦斯选择把锅扣在西方国家的头上，是吧？国家经济不行，那都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。所以咱们越困难就越说明美国坏，就越要反美，对吧？比如在2006年联合国大会上，查韦斯就把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叫做魔鬼，而且还预言美帝必将崩溃。 除此之外，在对外关系上，查韦斯和古巴、伊朗、叙利亚、俄罗斯这些国家加强合作，一口气买了26亿美元的俄国武器。对内则是压制亲美媒体和反对派啊，把这些人通通打成了美帝国主义在委内瑞拉的代理人。从这一刻起，查韦斯就在反美这条路上一路狂飙，再也无法回头了。由此招来的就是国际社会对委内瑞拉一轮又一轮的制裁。虽然越制裁，委内瑞拉的经济就越差，是吧？但这也加强了反美叙事。与此同时，查韦斯政府为了维持经济不崩溃，只能滥发钞票，从而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委内瑞拉的经济其实距离崩溃不远了。各位观众朋友们啊，咱们这个节目呢先稍微暂停一下，先来播个重磅广告啊，春节后的第一波出游，咱们终于要出发去这个山东了。时间呢是定在这个2月27号到3月4号啊，这是一趟我们这个心心念念策划了好几次的游学之旅，是吧？这次咱们一定成行。我们精心设计了一条这个贯穿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宝藏路线，是吧？咱们一路呢会走过三个城市啊，全程都是这个干货满满。第一站呢是这个济南啊，咱们会去逛这个山东省博物馆啊，这个藏品啊多到看花眼，是吧？而且还能亲眼见到这个中国最早的隋代石塔这个四门塔，以及这个山东最古老的建筑瑰宝灵岩寺。第二站呢，咱们会去到这个青州。啊，各位别小看这个县级市啊，青州博物馆可是国家一级博物馆，是吧？馆藏大量这个北齐石雕造像啊，这个青州的微笑闻名天下，绝对让你过目不忘。第三站呢，咱们会去到这个青岛啊，咱们可不只是看碧海蓝天，是吧？青岛藏着中国唯一一个一战的战场遗址啊，而且呢，还有这个德国总督府、老监狱、天主教堂、基督教堂等等历史印记，是吧？咱们更要打卡这个中国最大的海军博物馆啊，见证中国海军从弱到强的辉煌历程。这一路呢，咱们从古贯今啊，有文化、有历史、有风景、有故事，是吧？跟着我们走这一趟，保证您不虚此行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或者是点击这个屏幕下方的商品链接，就可以报名了。好了啊，那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啊。说起来，查韦斯已经给委内瑞拉留下了天坑，是吧？他的继任者马杜罗也不愿意去改变什么，他上位可是顶着查韦斯继承者的头衔的，要是把查韦斯的路线都给否了，那么自己的政权合法性就会受到威胁。再说了，从查韦斯到他自己，委内瑞拉高层已经是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了，对吧？甭管老百姓有多么的水深火热，他们自己可是没少捞钱的。你要改革的话，就要减少给官僚的补贴，开放市场，取消政府定价，对吧？这不是要了大家的命吗？更何况想改变的话，那也需要启动资金吧。委内瑞拉的信誉在国际上都是负数了，谁会给他贷款呢？所以对于马杜罗来说，任何改革的成本都要自己担着，是吧？既然如此，就只能一条路走到黑，继续充当反美斗士，任凭这个国家烂下去。而这样的一个失败国家必然导致一个结果，那就是基层社会黑化，警察低薪腐败，法院形同虚设。既然政府已经失能不管了，那黑帮黑市和各地的武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，那就会是必然的，对吧？比如因为通货膨胀，委内瑞拉的货币贬值速度一泻千里，大家都想尽办法的把自己的值钱家当在黑市里换成美元，而扩大的黑市就需要暴力保护，对吧？如此一来，这种地下的武装经济政治网络就形成了。比如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啊，很多社区已经被各种各样的黑帮实质性接管了，这些黑社会负责社区的治安和食物分配啊，更是担负起了所谓仲裁的任务，实际上取代了政府的职能。除此之外，在委内瑞拉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监狱反向治理啊，也就是说在大量的监狱里其实是犯人自己在管理自己，监狱有自己的武装税收系统和市场啊，甚至有的监狱已经成了黑帮犯罪的指挥中心了。这些年委内瑞拉最著名的黑帮就是阿拉瓜火车帮啊，这个帮派最早就是从铁路建筑工地旁的监狱兴起的。咱们说，如果这个国家的基层社会完成了黑化啊，政府再想重建秩序，难度都将是指数级别的上升。 而马杜罗除了反美保住自己的权势和财富之外，这货也根本不想管理基层这个烂摊子。但是如果事情只是发展到这一步，委内瑞拉也只是一个失败国家而已，还不至于引来美国的打击，是吧？可惜他的基层黑社会还是无可避免的外溢了。委内瑞拉地处中南美洲，跟哥伦比亚和周边国家的毒品走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这里又常年存在偷渡美国的非法移民组织啊，毒品和非法移民的终点就是美国，所以受害最深的也是美国社会。比如说在毒品方面，经过委内瑞拉贩运到美国的毒品导致每年超过10万人死亡啊，由此每年给美国带来的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。而自打2014年起委内瑞拉的经济崩溃，导致将近800万委内瑞拉人外逃啊，其中数十万人通过墨西哥进入了美国，给美国的边境管理造成了严重的负担。而且这些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来到美国后迅速组成帮派，渗透进了美国社区，直接提升了美国社会的犯罪率。这些年美国多次点名委内瑞拉啊，说这个国家已经成了毒品中转站和人口贩运的中心，对美国的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。严格来说，这事儿就是诸如阿拉瓜火车帮这样的黑帮干的，是吧？马杜罗真要说自己毫无办法，那至少也是个态度。但是这位也反而利用这些事情继续反美啊，说这就是委内瑞拉人民跟美帝国主义不屈不挠斗争的象征。从查韦斯到马杜罗，委内瑞拉已经走完了从正常国家到彻底失败的历史行程啊！当马杜罗人在美国刚下飞机的时候，这个国家的失败状态也就变成了完成时。而放眼世界，也有很多国家是处于正在失败中的进行时的，比如历史上的哥伦比亚、墨西哥等国家，是吧？说起来，失败国家并不是一瞬间就走向失败的，这个失败可能长达几十年，是吧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。不过这个过程也不是没有回头路啊。如果一个国家已经在滑向失败，但国家暴力司法系统还在政府的掌控之中，基层社会还没有完全黑化，这时候政府其实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啊。如果政府承认失败并且愿意吃苦，那么这样的国家就还能被救回来。比如说委内瑞拉的邻居哥伦比亚就是一个典型啊，说起这个国家，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毒枭，是吧？的确，在历史上，哥伦比亚几乎已经沦落到毒枭掌控基层社会的地步了。但是，哥伦比亚政府并没有完全放任毒枭，更没有拿毒品贸易当作要挟世界的筹码，反而是积极的想办法，和全世界一起来打击这个制毒贩毒的网络。比如历史上美国给哥伦比亚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，还有情报共享，是吧？帮助哥伦比亚军警打击麦德林这样的贩毒制毒集团。而哥伦比亚政府也积极和美国缉毒局合作啊，不仅积极把大小毒枭引渡到美国受审，而且还依靠美方技术与情报，在2024到2025年查获了将近1000吨可卡因，这个数量占了全球的 65%。按照最严格的标准来看，哥伦比亚在打击毒品犯罪方面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是吧？但是整个国家的秩序已经比1990年代有了明显好转。与之类似，阿根廷、秘鲁等南美国家也经历过衰退和痛苦，但人家的政府选择了承认社会有问题。阿根廷的米莱更是放弃了多年来左派政府坚持的高福利政策啊，转而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，是吧？如此措施之下，国家的经济也在慢慢恢复。可以说，一个国家自救的路有很多条，但是所有的路都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国家必须承认失败，并且愿意付出代价。否则的话，这样的国家要么如委内瑞拉一样彻底堕入深渊啊，要么在外部因素的托举下暂时撑着。只不过这样撑着其实并不是好事，是吧？因为它本质上还是把政府的责任推给了外界。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伊朗和朝鲜啊，这两个国家因为地缘政治的原因有外援撑着，对吧？但这两个国家的政府根本没有意愿去承担最起码的国家功能。这样的国家基层没有完全黑化，但所有可能的出路都被掐死了啊！如果一旦外面的盟友对政权的支持力度减弱，这样的国家会迎来非常可怕的结局。这其实比委内瑞拉这种自然走向彻底失败的国家 还要不可控。对于仍在进行时的失败国家来说，有的能悬崖勒马迷途知返，有的则是苟延残喘等着更大的危机。而对于那些已经彻底失败的国家来说，如果能老老实实过自己的苦日子啊，倒也不会招来警察。如果他们管不住本国的暴力集团，放任本国的这些梁山好汉出门寻衅滋事，然后对地区和世界构成了重大的影响，是吧？那么军事打击就是一个不得不做的事情了。比如说索马里海盗，是吧？他们的出现正是国家彻底失败的产物，而这帮海盗活动的亚丁湾又是全球的黄金水道。如果不打击他们，整个世界的贸易都会受到重大影响。所以咱们能看到各国轮番在亚丁湾护航啊，并且时不时的有空袭索马里海盗根据地的新闻。再比如阿富汗啊，塔利班执政之后，这里已经成了极端伊斯兰恐怖组织的大本营。世纪之交的一些重大恐怖主义袭击，比如911，是吧？跟这里脱不开干系，所以这样的国家也一定会被打击。而另一些失败国家，比如海地和利比里亚啊，他们同样是长期失序、贫困、暴力横行啊，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溢出，只是停留在国内，对外部世界不构成安全威胁，也不会触及国际社会的核心利益，所以他们并不会被收拾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也不会被认真拯救啊。一些国际组织的救援款项已经是这些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了。可怕的是，这种状态下，国家名义上还存在，只是没了变好的可能，只能在低烈度崩坏中一代代的延续下去。外人看了可能会说一句真惨真可怜，对吧？而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，要面对的是每天的折磨，反而是更加的绝望。总的来说，失败国家是很多人不愿承认却又真实存在的事实。有的失败国家能及时回头，有的国家靠外力变成僵尸啊，有的国家彻底失败后被军事打击，还有的彻底陷入了没人在意的绝境。所有这一切的原因都不是来自外部世界啊，真正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是国家在下滑过程中是否有勇气承认错误，重建秩序。如果这些都没有，那不管他还有多少资源、多少口号啊，命中注定的结局其实也早就写好了。好了，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，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加入会员，报名游学，谢谢大家啊。